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来分享主的话。在开始以前，我们再读一段，还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再把它读一遍。腓立比书，刚才我们弟兄把我们带过读了，从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读过了，但是再强调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低头一点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说话的神。主啊，但愿主你使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接受你自己对我们要讲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知道说，主啊，这个器皿实在是软弱的，但是主啊，你却是刚强的。主啊，这个器皿是贫穷的，但是主啊，你却是丰富的。主耶稣，但愿这个器皿被倒空，但愿基督更多的被充满。主啊，求你恩待他，求你愿你的能力能够托住他，也托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使我们今天的聚会，主啊，今天的分享能够在你丰富的同在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阿们。我在寻求，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呢，主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摆在我的里面。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讲到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在这个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了。那刚才我们读过的腓立比书呢，我们看见说这里呢实在是非常的丰富。我今天在这个主题的里面，下面分成三个段落，一个是讲到基督的意念，然后呢第二是讲到基督的升高，那么第三是讲到基督的彰显。那我里面呢是有很多是有很多的话要交通，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够不够。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可能就会停一些，再下一回再交通。所以我看看我们就看看主怎么带我们，我们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那我们知道说神创造了整个的宇宙的万有，神创造这个宇宙万有不是漫无目的的，神创造这个宇宙万有是有他的定律，是有他的旨意的。那么是，而且神创造这个整个的宇宙的万有的话，不是漫无目的。整个宇宙的万有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整个的万有是从基督来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有，所以呢而且是在而且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呢又告诉我们，万有是本于他的，也要依靠他，也要归给他。所以你就很清楚就看是说，整个宇宙的万有是从基督来的，神是为这个基督而创造了整个宇宙的万有。那在这个整个的宇宙的万有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基督作为唯一的模型。那这是教会我们今天要看重的一件事情。整个的万有都是照着基督而来的，而有的。那么教会更当如此。那在这个我想在分享之前呢，我先让弟兄姐妹明白有两件事情，就是基督的工作有两方面的。基督的工作一方面是他代替的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基督一个工作是叫做代表的工作。那这个是个两个，这是两种的性质，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那么基督代替那个工作呢，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参与的。 就是说好像那个还记得那个欠的几千万两银子的那个人，他如果不是主人把他给还的话，他欠债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当帮他的，唯这个事情只有主人替他做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做代替的工作的话，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痛苦，他独自承受那个痛苦，在这个一部分的里面我们没有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分享的，我们也没有份在里面。只有主耶稣基督甚至告诉我们说，这位他呢是在那里独自揣酒债，那就是说这个工作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完成的。实际上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代替的工作，因为如果照着我们犯罪，我们必定要死，但是我们一死就死了没了，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那么他死使我们免去死亡，这是主耶稣独一神圣代替的工作。但是十字架又有另外一面，那是讲到代表的工作。这种的性质呢，这就是说明我刚才所分享的代表，说明了主耶稣基督他做模型啊，他从这个一本造出万有，而且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给他。那么做代表，主耶稣做代表的这个工作上，看见说我们有份在里面，主耶稣就把他自己交通给我们。所以说主耶稣做代表的工作的里面，看见说今天基督的意念啊，然后基督的升高跟基督的彰显，我们都有份在其中啊。这是感谢赞美主啊，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意念，我们他是有怎样的意念，我们应当也要有怎样的意念。那么看见说基督是如何升高呢，主也把我们一同带到天上，带到宝座那里。那么基督彰显的话，彰显在教会当中，你我都有份在其中。所以这个是代表的工作，所以说也可以说两个原则，一个是代替的原则，一个是代表的原则。那么今天我分享的是讲到基督的意念、基督的升高跟基督的彰显，也是三个原则，而且这三个原则是相关联的，不能分开的。如果你没有基督的意念，就不会有基督的升高，如果你没有基督的升高，也就不会有基督的彰显。好，那感谢主，我们来到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来交通这卷书的时候呢，那我在主面前等候寻求，主就把这些的话就摆在我的里面。感谢主，有读圣经的人呢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整本的腓立比书就好像是一棵生命树啊，是一棵生命树。那他这个生命树呢，我们讲到今年讲到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些都是关乎到我们生命的，他不是讲到别的事物，是讲到生命的。那么腓立比书是整本书是一本生命树，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子的呢？它的结构是有根，然后还有干，还有枝，还有果子。那么这四方面刚刚好就是腓立比书的这四章，总共有四章。那么根是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一部分，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那么那个干是在第一章，那个枝是在第三章，那个果子是在第四章。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去读腓立比书的话，整个的腓立比书的结构就好像生命树一样啊。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话是分享这个根这一部分啊，根这一部分的话，这个根啊，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根是七个大根啊。这个七个大根呢，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啊，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根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意念。我们感谢主，我们晓得说这个保罗哈，他在肉身中没有跟过主耶稣。好，我们知道他是没有肉身中没有跟过主耶稣的，但是圣灵赐赐在他的里面，将基督心中的那个思想、那个意念完全把它启示出来。而且这种的在主耶稣基督的那种心中的那个思想，是在创立世纪以前就已经有了。因为羔羊是乃是在创立世纪以前就已经被杀，就好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意念的里面，那羔羊的意念的里面呢，是满有十字架那个思想，满有十字架那个意念。那么讲到这个，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这个英文是把它翻译成是 mind 是也可以说是思想。那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说是这个意念。那在主耶稣基督的思想的里面到底是怎样子的，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工作，我们可以从主耶稣所做的事情，那可以在主耶稣在救赎的工作的里面，我们可以想主耶稣他心中的思想到底是如何的。主耶稣基督的思想的里面，他不是往上爬，他是往下降，他是往下降。你看见说主耶稣的思想的里面，第一他是不抢夺，如果你去读的话，第一是不抢夺。我晓得在那个我再交通一点，在尼西米记的时候当这个城墙恢复的时候，有一段的恢复就是那个是从大卫城下来的那个台阶下来那个台阶，那一段也要修复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台阶啊不是上台阶的，这个台阶是下台阶的。你看基督的意念它是下来的，它不是往上走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个生命的法则是这样子，生命的法则是说越往下，那么你看不见的越往下，看得见的那一部分是越往上。这个根越往下扎，那么在神面前的那个，你只要往下一台阶，你就跟登上一台阶，往下一台阶就登上一个台阶，是这样的经历的。所以生命的法则是我们要记住一个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思想它是下台阶的思想，主耶稣的意念是下台阶的意念。那么第一，主耶稣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第一个思想就是主耶稣的意念里面，他不抢夺。即在就是经历上来讲的话，他不好强，不争胜，也不好斗。那么他不坚持己见，那么也不抓住利益不放，也没有压倒别人的欲望。这是主耶稣他的思想的里面第一，这是他的头一个思想。我们知道说仇敌的性质就是争强好斗，仇敌当初在这个，当我们知道说这个路西佛，他要抢夺什么，你知道吗？他要抢夺神儿子那个地位跟尊贵跟荣耀。但是这个整个的万有神创造整个万有呢，是为着他儿子的，使他儿子在一切上居首位。但是呢，仇敌呢，他所要夺的、所要争的就是这个，所以他不甘心，他只是做天使长。所以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性质呢，就是怎么样子呢？就是一种争强好斗的那个性质。那么如果你去仔细思想，那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征战的历史。你去读历史的话，都离不开那个征战的。你去看历史的话，都是征战，都是好斗的。那么这种的性质，今天你去看背后就是仇敌，就是撒旦。你就不光在外面，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中也有这种争强好斗的情形出现的时候，你要思想，如果这个东西出现的话，绝对不是基督的意念。那这种情形出现的话，绝对是从撒旦来的。因为撒旦的性质的里面，他就是争强好斗。所以基督徒要有一种没有强夺的思想。不要说我要去争，我要去夺。在基督的意念的里面没有这个。就好像大卫王经历一样。大卫王虽然他被高，虽然是神已经高他为王，但是呢他从来不强夺。甚至扫罗在他的面前，他可以一刀把他杀掉，但是他一点都不用他自己的方法去争、去夺、去拿。这个是基督的意念的里面第一个。感谢主，主耶稣第一个意念里面，他与神同等，但是他并不强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主耶稣，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我们要有这样的意念，这个意念要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 什么叫往下扎根？往下扎根就是我们可以讲往下扎根，往下扎根，那到底经历上是怎样子的呢？是在我们心思的里面。你的心思的里面到底是什么种在里面，你这个果子长出来就是怎么样子。你的往下扎根是扎根在我们心思意念的里面。所以我们许多在过去的想，在国内上要有什么某某人的思想，要有某某人的意念，好像我们国人都要跟着他走，结果好大一大批的人都被他掳去了。所以这个思，在国内以前他们也说在做思想的工作，所以在思想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要有个好的思想。如果我们要像基督，我们必须要有基督那个意念，要有基督那个思想。好，所以这是在这个第一点上，主耶稣他不抢夺。好，如果我们争强好斗，我们什么都要去做，我们怎么能够明光照耀？我们怎么能够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的呢？那是根本没办法的。那感谢主，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那基督的意念还是讲到那个反倒虚己，这里也可以翻译作倒空他的自己。这是基督的意念的里面第二个，好，又往下一个台阶啊。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出于己的，我们都要倒空，好。主耶稣基督他倒空他的自己，他倒空他的尊贵跟荣耀来到这个地上。我们讲人都有人自己的兴趣，对不对？兴趣也要倒空。人都有人自己的意见，意见也要倒空。我们发现我们己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的。有人讲说我读经没有兴趣，有人讲说我祷告没有兴趣。读经难道是为你兴趣吗？祷告难道是为你兴趣吗？不是的。我们己的兴趣都要倒空，还有己的意见、己的看法，还有我们的眼光，还有我们的成见。那不光如此，还有我们的寻心，还有我们的野心，那甚至灰心都要通通倒出去。那甚至有的时候有骄傲，也有自卑，那也有嫉妒等等等等。你看这个己的里面哦，要把它列出来的话，我好像都没办法把它完全都把它列出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想出来的那个己就冒出来了。太多了。这个己哈，有的人说这个己原来是撒旦的工厂。你只要有这个工厂在，它里面一定会生产出它的产品。好。但是你看做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主耶稣呢，主耶稣他说什么呢？主耶稣这世界的王要来，但是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仇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一点地位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倒空他的自己。我们这个人在地上齁，只要在某一个点上，这个己齁，只要某一个点上的这个被这个己所抓住的时候，撒旦就在我们身上有地位。啊，什么时候我们有成见了，那么撒旦就有地位。什么时候我们有骄傲了，有嫉妒了，甚至灰心野心，什么时候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那被他抓的时候，撒旦就有地位，就能够在我们里面身上来中来拓展他自己的工作。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变成完全没有用处。所以呢，需要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些己把它倒掉，那么感谢主，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工作。这个把我们挤到空哦，就好像那种什么样子，有的时候让我们基督徒成为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上一次徐牧师也讲过，基督徒身上应该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那么我们不要求外面的事物，我们要求里面更多得到基督。因为那个模型，那个代表的那个模型是基督的。所以基督的第二个意念，那是要倒空他的自己。每天晚上我们家里常常就是说在星期三吧，我们住的欧伦帕星期三都要倒垃圾。每个晚上的时候，然后到的时间到了，我们都会把垃圾拿出去。我们不会说把垃圾丢在家里，我们都会推出去把它清理掉。那么主说，保罗告诉我们，你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日落之前，你我的垃圾都要清理，啊，绝对不能够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己通通都要把它倒空，啊，感谢主。那么第三个点，那是讲到什么？讲到取奴仆的形象，这是第三个台阶。这个取奴仆的形象呢，这是主耶稣基督身上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特色。因为奴仆乃是说明侍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有基督的意念，绝对离不开有侍奉的思想，有一个服侍神的思想。我们不要说只是来到教会中接受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来到教会中的时候，我们要摆上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那个奴仆那个形象。因为唯有侍奉才能够成全神的心意。主耶稣他是自动来取奴仆形象的。弟兄姐妹们，当他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形象让他去选择。他可以选择将军的形象，他可以选择君王的形象，选择王子的形象，一下子就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折服。但是不，他反而除了一个奴隶的那个形象，所以呢，他取这个形象呢，他实在摸着父神的心意，父实在爱着我们。这个仆人跟儿子是分不开的，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做儿子，但是我们在神的国中，我们乃是做仆人。所以呢，你要想的，我们今天的身份是双重的身份。怎么样双重呢？就是仆人来讲的话，是有儿子的尊荣；就着儿子来讲的话，有仆人的性质在里面。你我不要想我今天不服侍，总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服侍，因为这是神永远的思想在圣经的里面，这不是我说的，这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直到永远永远。那我今天我们在侍奉的岗位上，我们彼此勉励，感谢主，因为你已经摸到那个永远的那个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具体的参与教会的侍奉，我希望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家中，你今天不学习，你总有一天要学习，你今天不长大，总有一天要长大，这个功课绝对是免不了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来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乃是要服侍人的。所以儿子跟仆人，为什么我会说儿子跟仆人，这个儿子跟仆人是分不开的呢？你如果去读那个如果你读那个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那里的那个仆人那个字齁，那个字齁，也是说到儿子的。那你只要你那个字，他们读希腊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字儿子，那个仆人那个字的里面，他也可以翻译做儿子。所以那个仆人跟儿子绝对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要想只是做儿子，我们不光要做儿子，我们也要想做仆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心中的那个意念。好，这是第三方面。什么是仆人？什么是有仆人性质的儿子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服侍神，仆人就是要服侍啊。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服侍神，那么儿子那个性质就彰显不出来。就彰显不出来。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主耶稣他30年，他作为神的儿子，他的确生长在耶和华面前，但是呢，他是神的儿子不错，但是他什么时候显出他彰显出来的呢？在人面前彰显出来的是他出来侍奉，他一出来服侍的时候，那么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呢，你看，不光如此，连仇敌也看见了。仇敌也看见说，哦，这是至高神的儿子。所以说，感谢主，有仆人的这个意念，也就，如果我们今天有奴仆的意念的话，那我们呢，还有一点就是可以有甘心的服侍。 甘心乐意服侍的思想。那么第四个点，那个成为人的样式，这里成为人的样式的呢，乃是讲到主耶稣他的平凡，乃是讲到主耶稣的平凡，而且主耶稣他非常非常有人的味道。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在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那里，他说呢，他说我们的主耶稣无家型美容，甚至他看见的时候也不觉得羡慕他，因为主耶稣就着外表的形象来看的话，他非常非常的平凡，一点都不突，一点都不显不出很特殊很特色那种样子，不像我们画画画那样那么的英俊潇洒，没有的。因为犹太人看他30岁那是像50岁一样，那就是说明说主耶稣他非常的苍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又像根出于干地。所以主耶稣是就外表形象的话，没有人羡慕他。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一点，犹太人无法接受他。那么但是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生命是非常的美丽。而且主耶稣特别特别的有人的味道。一个越属灵的人，他越有人的味道。一个人不可能说属灵到人的味道都没有了。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人都可以靠近他。他非常非常的平凡，而且他愿意与每一个人一样。他也没有过度的那个神秘感。他有这个人的样式，那是完全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这个也要让，这个是基督的意念的里面第四个意念。成为非常非常平凡人的样式。那么第五个点，他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微小自己。他微小自己。微小自己呢是自己就是自己卑微啊，自己卑微的话就是微小自己啊，他是自认微小自己。一个微小的人呢，他不容易受到伤害啊，因为大，你越大才越容易受伤，越大我的自尊越很难，我的自尊就很难放下来。而且呢，这个微小自己的话，我们要小的话，越是微小自己，越在神面前能祝福。好，属灵上的事情哦，小是一个秘诀，大不是秘诀。我们不要渴望我们要做多大的事情，要成就多大的事，成为多大的一个人。不，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卑微，那就是说他微小他的自己。好，小呢也容易受供应，好，小的话也容易得丰富。感谢主。你看那个使徒保罗，他以前的名，以前名叫扫罗，扫罗就是高大的意思。但是后来在13章的时候，他改名叫保罗。那保罗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就是微小的意思。他就是他微小，他知道说，从现在开始，我在神面前，我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一个仆人。我处在微小的地位上。所以但在教会中，我们常常用一个字叫做称呼，就是说弟兄。那弟兄这里面这个字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弟兄就是我弟你兄，我处在小的位置上，你可以处在深的位置上，我弟你兄。所以我们碰面的时候就说弟兄，弟兄啊，就是说甘愿我处在一个微小的地位上，微小自己啊。那感谢主。那么第六点。第六个点，主耶稣基督的意念乃是讲到顺服。那主耶稣基督他存心顺服，或者说他成为顺服。弟兄姐妹们，只有顺服才能够达到神的目的。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你知道吗？他改变了整个的局面，叫神的心意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那么顺服在我们的经历上呢，乃是意志上，第一乃是在意志上的完全的相符。那在主耶稣基督，你看他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我们就晓得他那个顺服是达到他的意志的。 如果不达到意志上的降服，有的时候呢，主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心思受感动，甚至会流泪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但是没有达到心思，他还是不会顺服。那么我的情感被激动了，那么主啊，我愿意顺服，从今开始我愿意顺服你，但是呢，你可以立多少的心智，你看见说他还是没办法达到降服。我们在神面前立了多少的愿，那么也常常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但是呢，你看见那个还是不是那么稳固。我们真是求神工作在我们身上，这个顺服达到我们的意志，好，达到我们的意志的话，就非常非常的稳固，就好像这棵树就能够稳稳的站在，稳稳的势力在那里。那达到意志的降服，这个才是达到真正的顺服。所以这需要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需要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达到意志的降服。那么第二，他顺服的话，还有呢是生命的柔软。那么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那么还有一个愿意受纠正的心。因为柔软的这个生命呢，很容易让我们被神给矫正过来。一个刚硬的生命哦，你要想矫正一个人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你去刚跟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交通的时候，你会碰到他里面的刚硬，因为不够顺服，不够生命不够柔软，所以呢他就那种情形的话就比较困难。如果神恩待我们，能够做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生命中是柔软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被神矫正过来。我们应当有个态度在神的面前，就是说我随时随刻我愿意接受神的矫正。那第三，顺服乃是叫神得着荣耀，这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这个也要坐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基督的意念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说是第六个的意念。那么在第七个，那是最后，那是讲到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第53章告诉我们说，他将命倾倒出来，以至于死。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乃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十字架乃是成熟生命的记号。我有人讲，这个我们基督徒哈，只要无底就无敌，因为仇敌在我们身上没办法，任何的人在我们身上也没有办法。我们如果处在一个死的地位上，那么仇敌一直实在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意念要在我们的里面深深的扎根。我想我所教授的这些的这七个的点哦，都是根啊，弟兄姐妹们要记住。都是这个根，因为所有一切属灵的成长都是从这个根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意念要深深的扎根，这些的思想要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成为让基督的意念也成为我们的意念。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就是以基督他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基督愿意把他所有一切分享给我们，深深的扎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往下扎根。弟兄姐妹们，这个根也告诉我们，属灵上的事情总是看不见的控制着那看得见的。因为你有看不见那一部分，你才有看得见那个表现。你这个事情你是假不来的，你有什么样的根一定长出什么样的果。你有什么样的根，它这个是生命的律，你种下的是什么，长出来一定是什么。你不可能种下的是这是葡萄又长出基粒来，那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我们今天种下的是基督的意念，深深的扎根在我们里面，往下扎根，那么你不要负责怎么样结果，因为它是生命的律，它是生命的律。所以讲到生命的律的话，我们讲到律的时候，我们就它是有一种的条件，它必须有一种的条件，然后因着这个条件他必然那个结果，这个是律的，是没办法改变的，任何人都没办法改变的。这个生命圣灵的律下去，一定长出是基督，一定出来的是基督他的自己。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生命，乃是说出我们今天的反应， 那个我们讲到这个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这个就验出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是怎样子的。我们今天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遇到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样？我们如果遇到事情，我们回到神明的面前去祷告，这是最神圣的反应。但是今天如果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情况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体现出我们的己。我自己虽然可以讲这样的信息，但是我觉得我实在也是有亏的，因为我实在在神面前还是在学习的里面。好，我们这些话彼此劝勉，我也不能说我就在那里大声的讲，我好像自己都不学的样子。不，我也是在学习的里面，因为常常我们的反应就说出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真实的光景是如何，我们的反应就说出我们学的十字架的功课到底在哪个程度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人的冷嘲，人的热讽，你看见说我们的反应是怎样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人的冷嘲热讽，但是主耶稣反应出他那个度量，反映出他那个属灵的反应跟表现。所以主耶稣你看见说他越他的生命，你看见说他越靠近十字架，他属灵的生命就越美丽。他的生命能够达到白热化是在十字架。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那个他所发出来的那种是那种万丈光芒的那种荣耀。今天感谢我们诗歌常常唱，求主使我进十字架。求主使我进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远是我的夸耀。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是黑的，就好像一块铁，是黑的，也不好看的。黑的怎么发亮呢？但是他在炉火中的时候，他就能够白热化，他能够就能够发出光芒，他就能够发出那个美丽。感谢主，今天这些。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话，是往下扎根的话，我们就从这个基督那个意念的那一面，从这七个点的里面，我想今天我交通还是不够很透彻，那时间也快到了，但是感谢主，这个我们回去也要好好的去读这些的话，因为所有一切属灵的经历都是从这里面开始的，这个可以说是那个生命树的七个大根，这个大根，我们只要在这些的点上好好的在神面前有学习。我们不是说要让谁要听谁的意念，不是在教会之处，不是谁要听谁的话，不是谁的说的话特有分量。不，我们要学习，我们都要学习基督的意念到底是怎样，我们都要顺着基督的意念而往前去。我们在神面前学习，我们不强夺。我们在神面前倒空我们的自己，我们在神面前趋于奴仆的形象，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平凡人的样式，我们在神面前微小我们的自己，自己卑微，我们也要学习顺服。那么最后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接受十字架在我身上的工作。你知道吗？当你要晓得这个戴德森弟兄讲过这个属灵的事情，所有一切属灵的事情所有一切属灵的事情都不是乃是照着那个能够达到那个属灵的目的，乃是根据于属灵的原则跟属灵的方法。我们绝不能用我们的自己想去成就神他那极大的工作。当戴德森弟兄他在我讲一点的戴德森弟兄的一些的经历。戴德森弟兄当初在内地会在国内的时候他在服事的时候，那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宣教士法。但是他作为一个内地会的一个领袖你知道他所承担的那个担子是何等的重啊。他在跟他一起同工的这些宣教士，那么在国内被杀的时候，每一个宣教士被杀的时候，那么他的反应是怎样子的？他的反应乃是基督的意念在他身上的反应。他如果反应出他的己啊，他如果反映出他自己那个天然啊，那如果是那种的反应的话，叫所有的宣教士都要退后的，叫所有的宣教士都要害怕的。但是呢，那戴德森的那个反应呢，就是基督的意念，他完全放下他的自己，显出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柔软。 他完全倒空他的自己，那么把所有一切事情都交在主的手中。那么他常常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们今天诗歌本里面411首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去读啊。他常常这样唱这首诗歌，使他能够欢然的站立。他那首诗歌说：“我耶稣，我今欢然安息，你是谁？”啊，耶稣，我今欢然安息，在于知道你是谁。宣教士到处被杀，但是他却是看见到处是神的祝福。那首诗歌应该是在第三段，应该是在第三段讲到神四面的祝福。怎么会一个人的眼光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主内的肢体宣道士呢，有的肢体甚至告诉戴德森弟兄说，他说你的同工持续不断的被杀，你怎么好像无动于衷啊？有的是这样子看见，你怎么好像表现出来就你怎么这么安息？但是他看不见那是主的安息。但是他戴德森弟兄他是看见什么？他看见那个根哦，那个生命哦，是种在哪里？种在中国的大地。虽然他今天还没看见那个网上结果，但是他已经看见这个十字架、这个原则、那个根已经深深的扎在中国内地、中国整个中国的大地。所以他能够说：“耶稣，我今欢然安息，在于我知道你是谁。”啊，我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要看见主是谁，我们在神的家中就能够有安息。好，一个家的特点是什么？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有家的感觉，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主的同在，享受弟兄姐妹们的相爱，享受在主里面的合一。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能够欢然安息，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实在是说话的神，还有许多未尽的话，求圣灵仍然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是以耶稣基督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的心完全主啊向你敞开。主啊，让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主啊，让我们思想这些的话。主啊，腓立比书第12章5到8节实在是非常的宝贵，看见基督的意念，主啊，怎样子今天也要主啊坐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只有在深深的扎根在基督的里面，主啊，我们看见说，我们就能够看见基督的身高跟基督的彰显。主啊，下面还有后面还有两个部分，主啊，孩子还没有分享，当你有机会，主啊，求主继续来许愿来诉说。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阿们。对不起弟兄们，我时间到，我只能分享